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7日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国话筒之外，我们还将带您认识美国的新移民。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很可能将伊朗核协议退回国会，并且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官员表示，川普预计下周在一次演说中宣布他的计划，他将表示这个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举不是废除这项2015年达成的协议，而是把它退回国会。国会议员将有6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按照伊朗核协议所暂停所实施的制裁措施。根据美国政府和外界分析人士的判断，朝鲜可能在几天之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9日是朝鲜2006年首次核试验的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是这个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国家庆祝其执政党朝鲜劳动党于1945年成立的日子。朝鲜下一次火箭发射可能是再次发射火星一二型导弹，这是一种机动固体燃料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火星14弹道导弹。该型导弹据信是火星12导弹的两级推进版本，拥有更远的洲际射程。新加坡虽然受到中国的压力，但是看来仍然决定继续与台湾进行已经历时40多年的军事训练项目。台北的官员说，尽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个月刚刚访问了中国，新加坡这个星期将继续与台湾进行星光军事训练。台湾和新加坡1975年开始了这个军事训练项目。新加坡选择台湾进行军事训练，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城市没有可供军事训练和模拟战争的土地。拉斯维加斯警方星期四表示，已经找到与血腥枪击屠杀案有关的现代汽车。枪手帕多克在曼德雷湾酒店的32层楼上的房间呢，开枪打死了至少58人，打伤数百人。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援引克拉克郡委员会主席斯索拉克的话说，在众筹平台 GoFundMe 上已经筹集了950万美元的捐款，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到数千万美元。执法当局说，在这场血腥枪击案发生之前，帕多克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以及芝加哥等地举办音乐会时，订了俯瞰音乐会场地的酒店房间。热带风暴内特一路北上，风力不断加强，目前已经升级为1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内特目前处于气象学家使用的5类分级法的最低级，可能将于当地时间周六傍晚或是夜间袭击美国中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新奥尔良市和佛罗里达州的29个郡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内特已经在中美洲造成了洪水和山体滑坡，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等地至少有21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拉斯维加斯上星期天发生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稍后的美国万花筒将带您了解枪击血案之后人们的担忧。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城枪击血案留下种种疑问，凶手为什么能够拥有杀伤力如此强大的武器？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生前未曾曝光的照片首次和公众见面。另外，我们还要介绍金秋的两部大片《女王与知己》和《美国制造》。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上个星期天发生了美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枪杀事件，造成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警方说，64岁的史蒂芬·帕多克打碎了一家赌场酒店32层楼的两扇窗户，向一场乡村音乐会的会场发射了22000多发子弹。在帕多克酒店房间里发现的枪支照片，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疑问。为什么美国允许出售这样的枪支？
到处看看，拉斯维加斯的人们热爱他们的枪支。枪械店和射击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他们国家的法律严格限制枪支，像艾伦·艾布斯就花了90美元体验1个小时用手枪，然后使用 M16 自动步枪射击。
That was a little bit scarier. Just
有点吓人。射击的速度多快，25发，几秒钟就打完了。
警方表示，枪手史蒂芬·帕托克星期三从32层的窗户射击，他的房间里有20多支枪。鲍勃·欧文拥有一支 AR-15步枪，警方表示，帕托克杀人用的就是这种枪，但是欧文的步枪是半自动的，这在美国可以合法购买。帕多克把他的步枪改装成全自动。我们问欧文，这种枪械能改成什么样子？
Fire another shot, that's how they normally work.
但是
an individual cannot.
自从1986年5月19日以后，个人就不能制造机枪，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带有滑动撞击射击枪托的枪械。警方表示，帕多克使用了12支枪，这是一种改装扳机的新科技，是合法的。所有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从改装工具到指导视频。内华达州要求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隐藏带枪需要获得许可。但是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对内华达州的枪支法律给出了 C 减的分数。内华达州两位枪店老板告诉警方，帕多克从他们的枪店购买了几支枪，符合所有州和联邦法律要求。欧文以前曾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枪店和射击场，他说，
这不是一个好人持枪实施犯罪的问题，这是一个罪犯实施犯罪的问题。
艾布斯和他的爱尔兰朋友都在音乐会枪击事件那个夜晚在混乱中奔跑逃命，但是他后来还是来到射击场用机枪射击。
在经历了那起事件之后，在射击场打枪之后，我更加反对枪支。我认为在一个枪支受到控制的环境绝对是一件好事。
肯定不要从32层的窗户用机枪扫射。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摄影展在首都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展出，很多过去没有曝光的照片都在这次展览中公开了。让我们跟着记者许湘云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展览。
今年是肯尼迪诞辰100周年，美国许多地方都陆续举办了今年这位深受喜爱的总统的活动。肯尼迪在43岁登上总统宝座，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统。然而，他在任期的第三年遇刺身亡，令许多美国人悲痛不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自本周五起，这里展出了肯尼迪私人摄影师过去为他拍摄的70张照片，一起来看一看。50年代尾声，在肯尼迪还是参议员的时候，他的父亲预测个人形象将成为政治人物在电视时代制胜的关键，为他聘请摄影师雅各·罗威拍摄肯尼迪与夫人杰奎琳的生活照，一直持续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这些照片登上杂志封面，让选民看到年轻的肯尼迪亲民帅气的一面，也为他打造了爱家的形象。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able to see a president that appeared to be like a
这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总统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总统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孩子，他会在家庭场景里出现，会在家吃晚餐，和小孩一起玩，在海滩放松，这些世人过去都看不到。
罗威记录了肯尼迪在权力变更的过程中参与各种活动以及和各国政要会面的情形，同时也让当时的民众得以一探第一家庭的私人生活。
这也开启了美国总统聘请私人摄影师的先河。
I think he represented America in a profession.
肯尼迪代表美国，他的专业形象证明了这点。他和他的家人非常好看，尤其是肯尼迪夫人，他还会说法语。我认为他同样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She represented us to foreign nations as well.
能看到这些照片真棒，因为肯尼迪对幼年时期的我来说意义重大。他在我9岁时被暗杀，对小时候的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象征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结束。
摄影师罗威过去将他所拍摄的超过40000张肯尼迪照片的底片存放在纽约世贸中心。然而，这些底片在9/11恐怖袭击时全数损毁。主办单位为了这次展览，花费超过600个小时的时间扫描现有的肯尼迪照片，并且清除图像上的瑕疵，将这些珍贵档案数位化，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本周有2部优秀的新片进入了我们的雷达，一部是导演史蒂芬·弗雷尔斯的温馨之作《女王与知己》，另一部则是道格莱门执导的《美国制造》。两部影片情节机智，娱乐性强，而且演员的阵容非常的强大。
Abdul, you will travel to England, to the royal household. You will present the queen with a ceremonial coin.
Whatever you do, you must not look at Her Majesty.
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的时候，印度把阿卜杜勒卡利姆作为礼物送给女王当侍从，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In the Quran, it says, "We are here."For the good of others.
The Quran?
Yes.
I thought you were Hindu.
I am a Muslim, Your Majesty. I learned the Quran from my father. He's my Munshi.
Munshi?
Yes, Munshi. My teacher.
Well, we would like you to be the Queen's Munshi.
导演史蒂芬·弗雷尔斯的表现手法高超，著名演员朱蒂·丹契扮演维多利亚女王。阿里扎勒扮演阿卜杜勒卡利姆，两人的娴熟演技让我们感受到英国女王和印度仆人两人之间醇厚温馨的友情。
She had a ready eye for somebody good looking.
她喜欢漂亮的人，而她非常英俊。不难想象，一个疲倦的可怜人抬头突然看到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终于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人，这有多好啊
！And thought, oh, how lovely somebody at last talked to him.Beautiful to look at.
因为这位异域风情的仆人而受到冷落的宫廷侍从和皇室成员们纷纷质疑女王的理智，并且试图废除她的王位。
Drop this Indian peasant, or we will have you certified insane.
Treason!
Treason! 这个似乎难以相信的故事却真有其人。女作家莎拉·巴尼·巴素根据1887年到1897年期间女王的乌尔多语日记和阿卜杜勒的私人日记写成了同名小说。
这部书的核心是讲述一段友谊，两个来自不同世界、不同人的之间的友谊。一个是印度的君主，一个是阿格拉监狱里的一名文书，两人却结下了友情，找到了感情和共鸣。
让我们从19世纪任性的维多利亚女王，再来看看1970年代后到80年代期间空中的狂妄飞行员巴瑞·塞尔。巴瑞也是真有其人，在尼加拉瓜危机期间，只要价钱对了，他可以为美国中情局向尼加拉瓜运送枪支，也可以为哥伦比亚毒枭向美国走私可卡因。汤姆·克鲁斯逼真的诠释了巴瑞·塞尔这个角色。还在整部影片中亲自驾驶飞机。汤姆·克鲁斯说，之所以接受这个角色，是因为被这个人物的肆无忌惮和对生活的热忱所吸引。
他就是不能自已，就是要尝试这种生活。他就是大家所说的冒险家，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冒险。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片，由谍影重重的导演道格莱门执导，是一部快节奏的动作惊悚片，以机智的情节反映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篇章。汤姆·克鲁斯和他在大多数的作品中的表现一样，在本片中也是演技不俗。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在美国，自闭症儿童与众不同，不过并不是残疾。另外，国家公园之旅要带你到恐龙国家公园去探险，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自闭症儿童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大量的临床研究，父母要如何做出最好的选择，让他们融入正常的生活？在美国，大约每6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自闭症患者，有几百万的父母都面临这些问题。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母亲，了解一下她的亲身经历。
贝特西·菲尔茨有两个自闭症孩子，对他来说，每一天都要争分夺秒，即使是短暂的散步都是机会难得，可以让他思考和拿出力量来抚养被贴上特殊标签的两个儿子。不过，菲尔茨试图改变这种语言。
Different, not less, is a saying from
不同，但不是残疾，是著名的自闭症患者坦普尔·葛兰丁女士的名言，这是她在书中说的。
And that's one of her sayings in her book.
亨特今年12岁，科尔比10岁。贝特西在他们2岁的时候，发现两人都患有自闭症。第一个儿子被确诊后，医生给了贝特西希望，说亨特语言发育迟缓是同时教他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结果。
He had some signs of autism, but not all of them. Like he,
他有部分自闭症的迹象，不是全部。他不会排列东西，可是善于和人对视，也很快乐，似乎不像有自闭症，更像是发育迟缓。有第二个儿子时，我知道怎么看了，很辛苦。你知道问题存在了，只能说天哪，我怎么办呢？
Even though you know it's there, you don't. You're like, oh my gosh, how are you going to deal with it?
美国有几百万父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据估计，每6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自闭症患者，男孩更多见。很多州以学校为基础，提供治疗和社交专家，帮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
The communication
交流和社交困难是自闭症患者最典型的特征。不过症状很广泛，你和我可以听到对方，可是自闭症患者可能听到开灯，可能听到摄像机在转，或者电扇开着等等，听到我的脚在抖动，或者有人在外面走动。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音量，他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声音上，让人不知所措。
What? Is that your other favorite thing? Let me see. Who do you have? Let me show me. Tell me who they are. Oh. It's okay. Alright, you want me to tell them?
贝特西说，他不愿让孩子接受课后治疗，他们在学校中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发育课程。
Just because they're autistic,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stop living, you know. So
我不认为因为他们有自闭症，我们就要放弃生活。我们去游泳，我鼓励他们去参加其他孩子参加的活动。
今天，美国的大多数自闭症孩子在普通学校就学。根据能力，自闭症孩子可以参加特殊需求课程，或者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贝特西的儿子和邻居的孩子们一样，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他对教育质量感到满意。作家约翰·多万说，治疗自闭症没有奇迹药丸，自闭症的根源至今不明。他说，对很多父母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和接受孩子。
Parents I know who have had children with autism for a long time,
自闭症孩子的父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都做到了接受孩子的状况。在孩子小的时候，很多父母不是不想知道病情，尽管有些人确实不想去诊断，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而是他们想挽救孩子。这种病确实会改变父母的生活，不是每个父母都愿意马上改变生活。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看到了很多人接受了现实。
But in time, I've seen many come to accept it.
贝特西说，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经验法则是，绝不拿自己的儿子和别的孩子比，而是接受他们，过自己的生活。
恐龙国家公园地貌多样化，旅行家麦卡梅耶第一次来到这里后，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故地重游。除了远古地形和恐龙的化石之外，这座巨大的公园跨越两个州，河谷两岸有着独特的岩石，是梅耶最喜爱的5个景点之一。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这段旅程的精彩片段。
我身后是恐龙国家公园，这是我整个旅程中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多姿多彩、最宏伟的景观。
一年来，梅耶游览了全国160个国家公园，令人陶醉的地貌景观是激励他探险的原因之一。
太惊人了，我从来没见过河谷离开大片山谷这么近，河谷还向上倾斜，郁郁葱葱，就像滑雪道，而旁边的山顶上还是白雪皑皑。
这个公园跨越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埋藏着大量的恐龙化石，在岩石上还能看到很多恐龙的骨头。通过一系列展览，游客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这种动物有多么的巨大。
如果被它抓到，一定不好受。他们在这里挖掘出一吨又一吨的恐龙化石，现在都存放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我的家乡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博物馆里。
梅耶在陆地上游览过后，几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这里，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体验这座公园。
第一次来到恐龙国家公园时，真正让我震撼的是这些令人难忘的独特岩石形态。现在从水上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岩石，太惊人了。
这里值得探索的东西太多了。
这里的地质尤其漂亮，你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些薄饼一样的地质，这个景观太美了。这些岩石的涟漪是岩石沉积向上翘起，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曲线，从河里直冲云霄。
梅耶还从公园探险中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在旅途开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驴友加入了梅耶的队伍。
这里的地质尤其漂亮，你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些薄饼一样的地质，这个景观太美了。这些岩石的涟漪是岩石沉积向上翘起，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种曲线，从河里直冲云霄。
乔治跟着队伍一起划水。
乔治不想掉队。
上岸了。
乔治，你最好快一点，你在拖我们的后腿呢。
乔治甚至跟着大家在露营地安了家。
很明显，大雁乔治跟我们有了感情，认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或者认为我们是他的新雁群。不管我们到哪，大雁乔治都跟着，
一直到旅程结束。恐龙国家公园是梅耶最喜爱的五个公园之一。
这里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像隐藏的瑰宝，我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来这里。
有没有大雁陪伴都行。
节目最后，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乐队 Fireships 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新歌 Come Back to Me，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纽约的节拍。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Well, I run my fingers through the knotted grass, I brush back, park down the path. We lost ourselves after dark. I see your silver smiles, morning sparkles through the leaves. With dirt under your fingernails and grass stains on your knees.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Well, I see your slender fingers as you twist the pocket knife. The silver dagger dances in the full moon's shining light. You push me against the willow and you sweetly swear to me. You reach over my head and call my names up in that dream.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No, it just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纪录片大师肯·伯恩斯的作品《越南战争》最近在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 播出。在后期制作过程中，肯·伯恩斯和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参加了一场在约翰逊总统图书馆举行的越战研讨会。在本期英语段中，我们亲临对话现场，了解一下伯恩斯和克里是怎么看待越战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
Mr. Secretary,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honor for me to be at this conference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We have, Lynn and I and our team have lived with you for many, many years. We came to you at the outset of the project and told you that we wouldn't interview you, but you would exist as your colleague John McCain would in the film, in the story, and you do.And it occurs to me, because your speech was so correctly addressed to the future, that we should dwell on the experience, but briefly, back in Vietnam. How does the war come back to your consciousness in those private moments?
Well, most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wars. I mean, we're struggling to end a war of absurdity.In Syria, end a war in Afghanistan, prevent a war in North Korea. So that's the way it comes back.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lways reminders in terms, I mean, I don't think any veteran will tell you there aren't moments where there's a flash of some, of some memory or someone that you remember or something. You know, I just lost one of my crew members, a few weeks ago, and all my crew guys were in touch with me and back with them, and some of them were just very, very, moved by that, but it just really grabbed them, and I think that it stays with you,
We started asking questions even before the war ended. What should Americans have learned from the conflict in Southeast Asia, and to what extent have we, in fact,put those lessons into practice?
Well, I was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earlier, and I have to agree with you that,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and who you are and where you start. People are going to take different lessons out of it. And some people, unfortunately, are frozen in a place where their minds are just not going to open up to, and I think you mentioned sort of something to that degre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move beyond the place where they retreated to and found safety.
Right.
So that's too bad, but there are people in that place. But I think clearly the lesson I articulated, number one, is don't ever confuse the war with the warriors, particularly in a volunteer status where people are serving their country and trying to keep all of us safe and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s of leaders who are supposed to get it right.
Right.
So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make sure that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as open and free as it ought to be so everybody can make a judgment and invest in the decision. I think thirdly, we need to, as we define our exceptionalism, which I believe in very deeply,
me too.
but which I believe we have to manage more carefully in terms of how we talk about it and brandish it, because other people think they're exceptional too, and are.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look at whatever country it is we're looking at, and as I mentioned a moment ago, so many assumptions,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were incorrect in Vietnam, because we could only see it through one certain lens. It was a particularly colored lens with respect to World War II, with respect to Korea, whatever frustrations may have grown up out of that, by the way. And I think, never talked about enough, but I've always thought about it, because of the way we thought about the communist threat and the experience of Joe McCarthy and the scare tactics that took place with respect to communism and people's fear that they never wanted to be on the wrong side of making sure we were tough enough about that. And therefore, when threats of the entire Asia domino theory were thrown at people, there was a bias towards accepting that notion rather than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Vietnam or the history of Ho Chi Minh or the history of their...
Seeing it as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not
all of
a proxy
above,
war.
And understanding the civil nature of it and so forth. So I think those three things are... Now, there are a lot more lessons, folks. You can take the Powell Doctrine, you can take... you can run through a litany of lessons.
The war in Vietnam had an immense impact on a whole generation of us, of Americans, and of course also a whole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and Cambodians and Laotians. When you look back at what's happened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and now Syria for the past 5, 10, 15 year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e potential long-term impacts there for those people, for those societies? And to what extent do those thoughts influence your views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diplomacy and choices you're making every day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seems still the center of all of our concern?
It affects it profoundly. It's a big deal in those countries. We have to be, I think,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he aftermath and to what the long-term vision is for how we are going to manage to transition people where we want them to go. That's the lens I'm talking about. That is a lesson from Vietnam, is we cannot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and see them only through an American lens. We have to try and put ourselves wherever we are into the other person's shoes, into the other person's life, and see their country as they see their country, and we'll do a lot better.
I jus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some time discussing with a mentor, somebody you know, Tom Brokaw, a thorny problem that I had in an unrelated subject. And he said to me, what we lear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we set out to do. And I think, Mr. Secretary, there's not a person here in this room who doesn't appreciate that you would spend one of your extra days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My pleasure. Honestly.
下面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移民美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我是卡拉。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很多人选择到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每年都有超过100万人申请在美国居留，而只有一半如愿以偿。这只是在美国生活的第一步，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要看到初来美国的人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他们如何抵达，如何安居，又如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经历了风雨中见彩虹，他们的成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而对有些人来说，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面临着新的问题，同时也学习寻求解决之道。当然，我们还会关注修改移民法案的最新进展。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人来到了美国，他们如何改变了美国。 1960年代，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是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其他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组成了美国最大的外来居民群体。但半个多世纪后，到了2015年，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墨西哥移民的数量高居榜首，其次是印度、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移民。如今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变化。美国现有的外国移民中，墨西哥移民数量仍然最多，但说到新增移民数量，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远超过墨西哥。移民专家表示，这个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外来居民一般分为三类，他们有亲属在美国合法居住，或者他们的雇主为他们申请合法的工作身份，还有就是难民，他们是战争和灾难的受害者，被迫逃离祖国。在初到美国寻找住所的过程中，难民群体遇到的困难最多。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探访了马里兰当地社区，那里的新移民正在寻找多年来的第一个安居之所。
I am from Nepal.
Yeah. I'm from Nigeria.
I'm from Afghanistan.
这是马里兰州里弗戴尔的远景花园小区，一个忙碌的清晨。这片小区有600多间公寓，其中一半以上租给了来自世界各地逃离战乱、冲突和迫害的难民。扎克尔去年和妻子从阿富汗来到这里，他在阿富汗时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
当时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很不好，特别是对我们这种为美国政府和为美国军队工作的人来说，我们的生活充满危险。我们申请了特别移民类签证，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扎克尔现在为一家印刷公司做运送工作。阿尔查温努来自伊拉克，在拿到美国入境签证前，他们一家在约旦的难民营生活了十年。
我的国家很糟，有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民兵，问题太多了。
在一家难民安置中心的帮助下，阿尔查温努四年前来到远景花园小区。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不去帮助他们的理由。
戴维·门迪克管理这座小区。30年前，一个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人道组织找到他，请他帮忙为那些逃离战乱和迫害的难民寻找家园。
他们当时找到我，他们也试图让其他地方收留这些难民。我也试着帮过他们去劝说其他房东接纳难民，但是没人愿意，所以我们只能继续。
门尼克还在其他方面帮忙，比如帮难民找工作。
他们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很多帮助，带来了多样性和才干。实际上，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现在主要都是难民。
物业经理沙比尤就是这其中一员。18年前，他逃离了科索沃战争。
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看上去都很迷茫。我可以对他们说，请你一定要放心，因为我以前和你的境遇相同，我理解你正在经历什么。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Bhutan.
I am from Burma.
这些难民居民可以在这里上免费的英语课，上课地点是这座小区捐献给慈善组织的一个房间。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汽车里传出欢快的民族音乐。
Well, I love it.
沙菲生活在远景花园小区，他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
I get to see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
我能在这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不得不来到这里的原因让人遗憾。不过当你看到他们从你身边经过，各种肤色，听到各种语言，闻到从公寓里飘出来的食物香味，会觉得这很美好。还有孩子在这里玩耍，很棒。
I think it's great.
无论有多少挑战，这里的大多数难民都很乐观。穆克提·拉吉·古隆在不丹出生，在尼泊尔的难民营生活了将近20年。
This country gave a lot to us.
这个国家给予我们太多，现在我正在寻求新路，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的小家庭融入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用我最好的水平做出贡献。
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很多的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经济状况和个人生活都遭遇困境。来到美国之后，这些情况可能得到了缓解，但是其他的问题随之到来。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带我们来了解新移民如何面对种族歧视的问题。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历来以怪异著称，并具有种族分裂的历史。
今年五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丑陋事件，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用匕首杀死了两名男子，就因为他们站出来为头戴穆斯林头巾的一个十几岁小姑娘说话。尽管不同种族之间的暴力行为比较少见，不断扩大的波特兰社区的很多移民说，歧视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走过102街厄尔克社区，就像是跨过了战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向你扔鸡蛋或者咒骂。
乍得移民多吉麦多哥是移民和难民社区组织非洲之家的主任，他在俄勒冈已经生活了将近20年。到目前为止，他和全家都忍受了种族主义的举动，包括今年的一件事。
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名70多岁的白人走到我们面前说：“你知道我喜欢黑人什么吗？”他们笑的时候，你在他们脸上能看到些白色。
刑事犯罪学学者兰迪·布拉扎克说，由于这个城市白人的比例逐渐缩小，极度的分裂显露出来。
这真的像在撕裂疤痕，长期以来的伤口只有一点点愈合，突然又来了这样的事件，就像把伤口揭开，提醒我们那些一直存在的所有这些愤恨和痛苦。
弗朗西斯科·阿奎利是萨尔瓦多移民，他在波特兰生活了21年了。他说，由于波特兰多元化不断增加，种族主义出现变化，但并没有消失。
在火车和汽车上，你能注意到很多人看你的眼神特别古怪，因为这个地区拉丁裔很少。我当初来到这个城市是白人居多，拉丁裔少，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减少，但实际上只是掩藏了起来，因为波特兰的种族主义问题一直都存在。
五月发生火车行凶事件之后，波特兰的抗议集会让居民反思种族主义话题，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显示出深刻的分歧。
我们的条件让我们活在特权之中，我们的特权压制了有色人种。
波特兰老住户戴比·斯拉德，他认为问题是缺乏沟通引起的。
这就是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难过的问题。过去不是这样，可突然之间，整个国家好像都分裂了一样。我们希望看到人们再次团结在一起。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移民来美国的人比在美国出生的人犯罪率要更低。一位被美国家庭收养的越南裔男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身份的问题，但是一次犯罪经历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遇到的麻烦不只是牢狱之灾。来看埃琳·巴罗斯发自西雅图的报道。
随着越南战争在1975年结束，时任美国总统吉拉尔德·福特下令撤离越南的孤儿，该命令被称为抢救婴儿行动。当时年仅4岁的拉尔森也是这些孤儿中的一员，被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收养。他在一个被他称为典型的美国家庭长大。
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在阿拉斯加长大的孩子，总是待在户外，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说这就是完美的生活。
拉尔森上了大学，从事信息技术行业，在适婚年龄结了婚，有2个孩子，之后搬到了西雅图。
我曾经一度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直到他后来失去这些。经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婚姻，在一次喝得烂醉之后，拉尔森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
这几乎是把我推进了深渊，我决定让警察把我杀死，于是我绑架了一个人。
他抓住了一个9岁的儿童，打电话给他的父母索要赎金。一位华盛顿州的法官判处拉尔森12年监禁，就是在那里美国移民海关署找到了他。
他们告诉我，我会失去我在监狱中的工作，我不能做任何教育类的服务，我基本上失去了作为一名普通犯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因为我受到了驱逐令。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拉尔森是一名有犯罪记录的无证越南移民。
我的家人认为你被收养了，你就是一名公民，你自1975年以来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但是政府说他的家人并没有为拉尔森申请公民身份，估计有35000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外国人都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为他们办理规划入籍，
或者他们知道需要办理入籍手续，但是流程所需的费用太过昂贵，也太过繁琐，而且他们已经办完了昂贵而复杂的收养程序，他们就没有再办这个了。 或者是被收养人来到了一个虐待他的家庭，所以他们的养父母没有办手续。
贝尔克雷说，国会在2001年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从其他国家收养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但这条法律只适用于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为了修补这个漏洞，被收养者权益运动正在积极推进被收养者国际法案。这项法案去年在国会搁置了，但是他的支持者正在努力把它重新推到前台。拉尔森出狱后还没有被驱逐，因为越南拒绝接收1995年以前进入美国的越南人。
现在我被困住了，我不能离开美国的土地。
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西雅图报道。
移民美国的法规可能面临着改变。目前的美国移民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让家庭团聚，通过新移民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保护难民群体。但新的立法有意改变这些目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表达支持这项立法议案时，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戴维·普杜站在川普身边。该议案将把美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减少一半。川普称，该议案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移民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改革。
这个议案表达了我们对处境艰难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他们需要的移民制度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应该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科顿和普杜说，低技术移民的涌入拉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
我们大家都同意，我国移民制度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美国工人的利益，欢迎那些通过合法渠道来到美国并希望工作和改善自己生活有才能的人。
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说，这项新措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结束那种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做法。
现
在拿绿卡的人可以带一名年长的亲属来美国，这名亲属一旦没有财力保证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依赖公众的帮助，而这名亲属又可以带另一名亲属进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连锁移民的原因。
议案提出的新制度优先考虑具有工作经验、能讲英语而且经济上能够自立的人。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很多移民权益组织反对这一措施，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许多低技术移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改善我们农场的经营，他们还从事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从事家政行业，所以没有这些人，我们所有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更加困难，我们的经济运转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白宫官员说，川普之所以赞同这个议案，是希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给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主要议题增加新的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本期的特别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继续锁定美国之音。我是卡拉，我们下次再见。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世界名美国国会。
孙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司，他们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有可能的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什么什么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
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随着电动汽车迅速普及，私人交通的最后一个领域也在向环保替代能源开放。电池和引擎科技不断进步，一些生产厂商正在试验安静、易维护、价格便宜的轻型电动飞机。
这是一架小型的汽油动力飞机起飞的声音。
现在听听电动引擎飞机起飞的声音。汽油动力的飞机很吵，而且很贵，它们排放出有毒的气体。电动飞机更安静，更廉价，而且是零排放，同时更安全。
If you look at the safety you can build into...
如果你关心飞机的安全性，那么来看，电动引擎的可靠性要大大超过我们现有的传统内燃引擎。
电动飞机技术唯一的缺陷是航程短，但是随着更好的电池出现，这个问题也会得到解决。最著名的电动飞机是阳光动力二号，这个飞机装备了太阳能电池，完成了环球飞行。美国航空航天局也一直在试验电动推进器，商用公司已经在航空展上展示他们的电动飞机。德国生产商西门子公司有一种轻型的两座飞机，甚至可以牵引滑翔机。斯洛文尼亚蝙蝠飞机公司生产的阿尔法电动型飞机有机上电脑，可以预测故障并切断有问题的电池块。
The processing time.
现在人工智能的处理时间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而且可以植入冗余设计，这样我们就可以提供非常安全而且操作简单极为可靠的交通工具。
电池充电通常需要45分钟到2小时，飞行时间大约半小时，这使得电动飞机只适合训练。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缺乏规定标准，这也是困扰自动驾驶汽车的问题。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正在努力就有关电动飞机的标准达成一致。
This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for certification of these vehicles.
这将成为国际接受的这类交通工具获得认证的标准。一些公司在一个国家研发，但希望他们的设计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和批准。统一的电动飞机标准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专家表示，电动飞机可能在5年内投入商业生产。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华盛顿报道。
对拉斯维加斯的居民来说，这噩梦似的一周快要过去了。上个星期天，当地发生了重大枪击案，枪手向22000名演唱会观众连续扫射，造成了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为了帮助这座城市疗伤，人们在距离事发地点15分钟路程的一个停车场建起了一座特殊的花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蒂斯从拉斯维加斯发来的报道。
一棵树乘以59，每一棵树都是为了纪念星期日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遇难的人。这座治愈花园是由志愿者们用捐献的材料在一天内建成的。
我拼命的工作来帮助他们，因为那些生命很重要，这就是它全部的意义，只关于爱。
在这里，工作有助于亚历桑德拉·佐伦斯基忘记那晚的恐惧。
我当时只是帮助人们，不要被踩到。
那晚的情形记忆犹新，比如他把第一批遇难者送到医院后打给父母的那通电话。
唉，我还活着，而且我能帮助许多不像我和我朋友那样幸运的人。
这座花园的管理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植树的人种下的是希望，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棵生命之树。这里的每位访客都可以设计一块瓷砖，然后用所有的这些瓷砖组成一个马赛克样式的心形，寓意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拉斯维加斯把破碎的心重新拼接起来。这些当地的园丁并不是唯一出力帮助这座城市疗伤的人。一家名叫 Nacho Daddy 的墨西哥餐馆以蝎子酒出名，在一小杯龙舌兰酒上泡上一只真正的蝎子。现在这家餐馆更加有名，因为他们为现场急救人员提供了1000份免费餐。
我们送餐，把食物拿给他们，之后急救人员就把话传出去了。如果你饿了就休息一下，来这里，我们会喂饱你和你的家人，就是这么自然的发生的。
警方星期四把从演唱会现场收集到的尸体交还给他们的家人。现在这些死者的家人朋友面临另外一个负担，筹划葬礼。丧葬承办人莱恩·伯温捐赠了免费的火化服务。 他还在为我捐款网站建立了一个页面，为遇难者的家庭筹款用于丧葬事务。
这些都是我的同胞，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家乡，这场悲剧你知道吗？我不想管它叫悲剧，我愿意说它是一次犯罪，因为这就是确切发生的事情。这场犯罪已经影响到城里的每一个人。
许多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工商业也在提供帮助，一些服务着眼于今天或持续到下周，另一些则提供终身的疗愈服务，这些是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拉斯维加斯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火焰会烧毁纸张，但是烟却可以在纸上起舞。纸与火这两个天敌经过南非艺术家尼康雨扎的牵线，亲密接触，吻痕流长。当烛火在画纸上留下灼烧的痕迹后，尼康雨扎用画笔等工具加以润色，这些用烟熏出来的图案朦胧但不是生动。尼康雨扎说，他只是想要寻找与其他艺术家不同的创作方式。他正在创作一系列肖像画，他的灵感来自于女性、非洲和社会议题。松下与日本一个便利店合作，展示了一款自动结账系统。顾客选购商品时，只需将选好的商品放进智能购物栏，购物栏可以快速识别商品上附带的电子标签，并计算出总价。顾客购物结束后，将购物栏放到收银台的自动识别区域，收银系统就会显示结算金额。完成支付的同时，购物栏的底部会打开，将商品放入袋子。这种可以自动结算打包的系统，相信可以减少结账排长龙的现象，让人们的购物更加快速和便利。我们最后去未来看一下，可能很快你从纽约飞到伦敦就只需要29分钟了。 SpaceX 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最近公布了修改后的探索月球和火星的计划，并宣布将研发代号为 BF2 的新型火箭。他说，这种火箭或许还能被重新利用于环球飞行，1小时之内你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而大多数航线可能只需要大约半小时，而且费用可能和现在的经济舱机票差不多。马斯克称，他的公司将在2024年把人类送上火星，这比 NASA 的火星计划提前了十几年。下面请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统与独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5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19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19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19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19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十月七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七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